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、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李崇恩在这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最近我们看的就是《约书亚记》，这是张德仁牧师为我们预备、为我们讲解的内容，共有22讲。今天来到了第7讲，《约书亚记》第6章，我们要看这一章，也要从中学习。而这一章呢，也相当重要哈，因为这记载了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地的第一场的胜仗，攻占耶利哥城。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张德仁牧师。
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，使他们四境平安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《约书亚记》。
欢迎来到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张德仁。我们今天要来看《约书亚记》第6章。《约书亚记》第6章提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围绕耶利哥城，然后耶利哥城就倒塌了。这一段历史的记载有很多细节是值得你我来留意的。首先我们先来看《约书亚记》第6章第一节。第6章第一节说，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，无人出入。6章1节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防御，关得很紧，没有人可以进出，并且耶利哥城是居高临下的。6章2-5节，我们知道先前上一回提到第5章13-15节，神要约书亚认知到谁是主，谁是仆，谁是圣的，你要按照神的话去做，先要来寻求神。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了问题困难，我们先是按照本性研究方法解决问题的策略，把祷告放在最后。有没有可能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次序？我们先以祷告来到神面前，接着再摆上人的责任。在这里，6章2-5节是神启示以色列人至圣之道为何。6章2节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，看哪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。第3节，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，一日围绕一次，6日都要这样行。第4节，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，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，祭司也要吹角。第5节，他们吹的角声拖长，你们听见角声，众百姓要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必塌陷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。这个塌陷很有意思，因为一般在作战的时候呢，都是由城外攻入城内， 所以如果是从外攻入内，城墙呢应该是向里倒，而不是向外倒。考古学证明，耶利哥城的城墙都是向外倒塌的，而因为耶利哥城居高临下，因着城墙向外倒，无形当中就造成了一个可以趁势而上往前直上的一个斜坡。这也是为什么第五节最后提到往前直上，这完全是神的工作。而六章二到五节提到了神启示至圣之道，提到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，羊角能够吹奏出好几个不同的音调，但是呢，却不能够吹奏出旋律，所以它主要的用途啊，是在崇拜或是在战争当中用来传达一个信号的。这羊角因为它有独特的造型，它的做法呢是把羊角在热水中把它浸软了，然后加以扭曲压扁所造成的。好，那么透过羊角的这个吹奏的音调作为信号，但很有意思的是，神所启示的工程的策略是什么？是绕城，一天围绕一次，连续六天，第七天要绕城七次，而且不是约书亚一个人绕，是什么？是以色列百姓、兵丁、祭司都要这样绕。会不会有人说啊，我们哪有人作战这样子呢？绕城这干嘛？而且呢，也不是拿着这个好像呢撞锤攻城的武器，而是好像是一个敬拜的队伍。不，我们不应该这样子。但显然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的记载里面，这群进迦南的百姓，他们拥有一个团体的信心。这个信心呢，是百姓有信心，兵丁有信心，包括这七个祭司，他们也有信心。这里也提醒我们，如果进迦南的信心是一种群体的信心，但今天我们面对信仰，许多时候我们重视的是个人的信心，群体的信心常被我们忽略。我们真的要好好反省。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告诉我们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马可福音第二章所记载的那摊子的故事，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二章五节说到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their faith， 他们的信心是一个群体的信心，而这种信心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我们应该要学习兼顾或是扶持一下软弱的信徒。那么特别在第六节，群体的信心常被我们忽略，我们真的要好好反省。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告诉我们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马可福音第二章所记载的那摊子的故事，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二章五节说到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their faith， 他们的信心是一个群体的信心，而这种信心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我们应该要学习兼顾或是扶持一下软弱的信徒。 那么特别在第六节第七节提到嫩的儿子约书亚召了祭司来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抬起约柜来，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又对百姓说，你们前去绕城，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如果你把六章刚才所读的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做一点消化整理，你再看六章九节，六章九节说，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。所以我们知道行军的队伍最前面的应该是一些士兵，他们拿兵器的，然后后面就跟着的是拿羊角的祭司。因为六章六节下半段说呢，你们抬起约柜来，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所以士兵之后是拿羊角的祭司，拿羊角的祭司之后呢是约柜。第九节说呢，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，后队随着约柜行。因此在约柜后头还有一队士兵啊。那么六章七节呢，又对百姓说，你们前去绕城啊，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所以百姓也跟着，百姓的位置呢可能就是在最后面啊。所以你看到整个行进的队伍，你去分析一下次序很有意思，最前面是士兵，再来是拿羊角的祭司，再来是约柜，再来是士兵，再来是百姓。这次序有什么意义呢？士兵、拿羊角的祭司、约柜、士兵、百姓，有五组人，而这五组人，约柜排在第三组，前面有两组，后面有两组，表达了神在位置的什么？中心。连行进的队伍都凸显那个神学的信息，就是要以神为中心。旧约的行军队伍常常凸显需要留意之处，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是否以神为中心呢？我们想到的是神的旨意，神的话。有一个运动叫做 What would Jesus do?WWJD。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，先想一想耶稣会怎么说，耶稣会怎么做，让我们效法神的作为，以神为中心来面对我们人生所有的征战。我们先前看到了行进的队伍是以神为中心，而且他们绕城的举动呢，表达他们需要完全信得过神。
约书亚记一章六节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
接着我们看第十节，第十节说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你们不可呼喊，不可出声，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，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，那时才可以呼喊。为什么进迦南的百姓他们需要学习控制舌头，不要讲话？没有人说话，这个时候只有神的话。我们需要思想一下进应许之地与说话之间的关联。以色列百姓他们上一代之所以不能进迦南地，就是因为常常口出得罪神的话。所以神要他们学习控制舌头， 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也说啊，雅各劝勉弟兄姐妹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这个快快的听，希腊文快快的 takus 意思是随时预备好听。你要训练自己有一种态度，就是要随时聆听神的话还有人的忠告。慢慢的说，慢慢的说呢 Bradus 希腊文的意思是慎言，心态上不急于说。我们中国人也说啊，在说话之前怎么样，三思而后言。通常一个爱说话的人要他学习先聆听也是有些困难的，要控制舌头。我们在奔走天路的历程里面，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好好控制舌头的人呢？这不容易的。我们一看到当最后一天，当神让他们呼喊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呼喊肯定很大声的，为什么？憋好久了。十一节，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，把城绕了一次，众人回到营里，就在营里住宿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你是在耶利哥城里面的人，你看到这群百姓荒谬的举动，你心中作何感想？当然可能有些人觉得，哎，他们好奇怪。可能另一些人觉得说，哎呀，他们到底葫芦里在卖什么药？十二节，约书亚清早起来，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，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时常行走吹角，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，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。第二日，众人把城绕了一次，就回营里去。六日都是这样行。你第一天可能可以顺服，第二天可能也可以顺服，但是要持续不断的顺服，那真是需要一种坚持，一种信仰上的坚持。同样的，我们在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是否有一种持续的顺服呢？持续的顺服才是真正的顺服。再来，十五节，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，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，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。所以前面六天绕六次，第七天绕七次，七加六几次啊？总共绕了十三次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节说啊，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新约的作者从信心的角度来看围绕耶利哥城的这场战事，以色列百姓的举动也告诉我们，信心或者信仰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只在乎神怎么说。接下来十六节，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，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，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，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。这边提到在城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毁灭。有学者提到，耶利哥城是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第一座城，而这座城我们而后会看到是不得重建，也不得取城中的财物。耶利哥是以色列得到的第一座城，好像要先归给耶和华， 犹如是一个好像出熟之物一样。耶利哥城犹如出熟之物，我们所得到的第一份先要给神。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，不是够了剩下了才分给神。我记得以前在我们家中啊，会收到一位姐妹带一些食物给我们，我父亲也是牧师，那我们有时候戏称那位姐妹叫做过期妈妈。她给传道人的都是过期的，都是她吃剩下的。我觉得这不是很好。我的意思不是说呢，你一定要对传道人怎么样，但是那是一个态度问题。接着十八节，至于你们，务要谨慎，不可取那当灭的物，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，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。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不要耽顾自个儿的事。当以色列百姓进到耶利哥城，你要知道你拿了会连累，这也造成在以色列群体当中会彼此关顾，你不要拿，因为你拿不是不关我的事，你拿也会影响到我们。彼此之间呢，大家就会互相的来看守，互相的来观察。我们看到人类第一场谋杀案就是该隐把亚伯给杀了。神问该隐说，你兄弟呢？他说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。错，你就是应该要看守你兄弟，不应该耽顾自个儿的事。可是我们现在教会比较没有这种连累的观念，大家自扫门前雪。你要知道，神把我们摆在一起不是突然的，我们需要彼此关心，彼此扶持。对方有得罪神之处，我们要凭着爱心来说诚实话，来说真理，来挽回他。不要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十九节，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入耶和华的库中，好像是一个出熟之物一样。二十节，于是百姓呼喊，祭司也吹角，百姓听见角声，便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塌陷，百姓便上去进城，个人往前直上，将城夺取。往前直上呢，在先前也出现过，我说过往前直上很重要，因为考古学也印证了，的确城墙是从内往外倒塌，而不是从外往内倒塌。而这个从内往外倒塌，也让居高临下的耶利哥城在攻城的时候呢，以色列百姓可以往前直上。二十一节，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。我们看到接下来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，就是喇合和他的家人得蒙拯救的故事，也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必须做一个守约的群体。你先前怎么样答应别人，而后就应该要做到啊。那么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就告诉我们不许重修耶利哥。二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，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，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，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。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，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。立根基呢，是打桩的意思，是建造的最开始。安城门呢，是建造的最后的阶段，从开始到结束。如果你不听神的吩咐，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下场。那么历史也证明了，如果你看列王记上第十六章第三十四节，在那儿说的，亚哈在位的时候，有伯特利人希勒重修耶利哥城，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， 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西哥，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。现在耶利哥城这旧城的遗址依旧荒废在那里，而后的耶利哥城是后来才盖的，不是在原本的遗址上所盖的。而这也告诉我们，神的又真又活，你不信你去盖盖看，你就会被这句话所来证明，神的话语是永恒有能力的，神说话算话。最后呢，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，约书亚的声名可以传扬遍地，是因为他以神为主，是因为他按照神的话、神的吩咐照着去做，神就高抬他。期盼你我在面对我们生命的耶利哥，也懂得遇到难处先来到神面前，也让我们在生活的行事为人上面能够不在乎人的眼光，只单单按着神的话、神的旨意去遵行。因为信心或者信仰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只在乎神怎么说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您，我是张德仁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明天同样时间，张德仁牧师继续讲解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当中经文的重点。这第七章呢，也反映到罪恶的影响，一个人的犯罪呢，整个团体呢都会受到影响的。有关的内容、有关的学习呢，记得明天继续按时收听真道分解。欢迎听众朋友参与真道分解的互动，大家呢讨论圣经的学习，也可以提出一些圣经的疑难。真道分解的电邮地址是 zhendaohli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又或者你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写信来香港呢，不用邮政编码的。你可以写给李崇恩，也可以写给我们节目其他的老师收。真道分解呢，还有一个资源网站啊，资源网站上呢有声音的档案，也有文字的材料，能够找到很多帮助你学习圣经或者呢带领查经侍奉的一些的材料，所以你可以常常的登入找到帮助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，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，网站地址2.729ly.net， 2.729ly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 长存。